老十三胤祥听了太子的话，感到很恼火，心中暗想，这太子也太窝囊了，我们没名没夜的在前面干，为的是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给你太子脸上贴金吗？没想到这太子也太窝囊了。但是想想啊，他毕竟是太子，虽然心里有气，但是表面还笑着说，太子，我们整治的是民贼，怎么会成毒夫呢？要是这样就算毒夫的话，我看就是认了也无妨。尽管胤祥是压着火和颜悦色的说话，但是胤仍还是觉得这个混小子对自己太无礼了，把脸一摆说，什么？你认了？哼，你认我不认？这是什么好名声？千夫所指，无疾而死。却不料话音刚落，胤祥就笑着说，哎呦喂，阿弥陀佛，如此善终，吾之愿也。你太子胤仍觉得今儿不顺心的事太多了，见胤祥处处顶着茬儿跟自己对着干，旁若无人，喋喋不休，他不由拉长了脸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站起身来说，怎么，你这是在和我说话吗？你仗着谁给你撑腰这么胆大妄为？胤祥原本是无心说笑，见太子变了脸，先是愣怔了一阵，接着也站起身来盯着太子的脸，扑哧一笑说，哎呦，是我的不是了，我原本呢只是说说笑话，何至于就触犯了太子爷您的虎威啊。既然如此，往后我就小心伺候是了。今儿也不早了，那个什么老八呢摆了酒席要请我的客，我得去了，告辞了。说完抱拳一拱手，又给愣在当地的太子打了个圈，起身抬脚就走。胤禛急得一拍桌子，你给我站住。一时间屋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的紧张，连在廊檐下伺候的高福、狗、坎他们都愣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太子胤仍才长出了一口气，退然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说，哼，哎，得得得，去吧，你就由着他去吧，如今办事儿可真难呐。老三胤祉一看这气氛僵住了，急忙出来打圆场，哎呦喂，老十三，也不是我今儿说你，你呀、太无礼了，就是我们和老八、老九、老十他们也没跟太子这模样过呀。胤祥却气呼呼的说，哼，我拿什么和人家八爷比啊，你以为我容易吗？去户部这有两年的光景了吧，哼，这两年里头谁睡过一个囫囵觉，谁就不是人。他说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，但是他硬生生的把他给憋回去了。我图的什么呢？我还不是给你争脸吗？一到看节上你就叫我吃松劲丸、消力散，我受得了吗？我这话说的动了真情，就连太子胤仍都低下了头，他只是叹气却一言不发。胤禛把胤祥强拽回来，一边拽是一边劝说着，哎呀，老十三，太子也是好意嘛，想把事情办得周全一些，怎么着你就恼了？胤祉也说，太子的话也有道理嘛，凡事得讲究点中庸，事不能做得过了头，不过太子也不必犯愁，清理亏空的事儿，万岁爷几回都说过的，很赏识嘛。如今因为魏东亭死了，万岁爷一时烦躁才说了一句不然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老十三呢也要见好就收，就坡打滚嘛，好好收场也不为错呀。 好家伙，这个老三儿可真够油滑的了。他的这番劝说呀，太子是有道理，万岁爷也不错，胤祥做的也对，整个一个四面光八面镜啊。胤禛听了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正要说话呢，胤祥气呼呼的说，哼，我可不会就坡打滚，那是驴，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罢手。胤禛也接过话茬说，嗯，老十三这话不错，我想着呀，将军不能下马，这一次要是再垮下来，再前功尽弃的话，那以后要是再整治，就太难了。胤禛看了胤祥一眼，心情也十分矛盾。哎，你叫我说什么呢？这事儿非同小可，你辛辛苦苦为朝廷为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但是万岁爷说的也不能不考虑啊，我们煌煌天朝又在鼎盛之时，不能像市块低高利贷似的把下头弄得过分狼狈吧。老十三呐，你消消气儿，仔细想想就明白我的心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呐，你把人都召集起来，先甭说什么，我去见见万岁爷，看看有什么旨意，我们按旨意办事，他们就是有天大的怨气儿，也怪不到咱们头上。要是有恩旨宽免，那我们也不必做什么恶人吧。老三胤祉听了不由连声称赞，胤祥和胤禛却默不作声，四个人又寒暄了几句，胤祉和胤禛才告辞回去了。送走了太子胤禛和老三胤祉，屋子里只剩下了胤禛和胤祥兄弟两个人，俩人都紧锁双眉想着心事。外边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，吹得窗户纸都刷刷作响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胤禛才喘了口粗气说，哎，老十三呐，今儿啊你的确性子太急躁了，太子劝你谨慎点儿，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嘛。胤祥却不以为然的啐了一口，呸，他懂个屁呀，哼，他那叫小性，妇人之仁，兔子之胆。别看他整天挨着皇上揣摩皇上的意思，生怕哪点惹皇上不高兴了，不喜欢了，切，叫我看啊，皇上最不高兴的就是他这点子德行。胤禛不安的坐直了身子，正要说话，却听屏风后面有人说，私言善哉，所谓天下事人间情，富而就者易，养而起则难，太子并不笨，且参不透这三成妙意，令人可叹呐，可叹。话音没落，乌思明架着双拐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了，嘴角上带着一丝冷笑，眼睛却放着悠悠的光芒。四爷，我在后边听了多时了，原本以为十三爷侠肝义胆而已，此一件事令人刮目相看呐，这可真是四爷之福。胤禛不由目光忽然一跳，只是淡淡一笑说，哎呦，乌先生，我正要驳他这不经之谈呢，先生倒夸他。哎，乌先生快坐坐呀。乌思明略一点头，从容的坐下来，这才说，四爷，十三爷的话说的对，无可反驳，太子爷的确是如此啊，他一直在小心谨慎的揣摩圣意，处处复救皇上，生怕出半点差错，恰恰是他自己已经觉得地位不稳，只是不敢或者不愿意承认而已。记得我曾经对四爷说过，他微弱招露，就是因为
皇上要的是太子，可不是要的奴才呀。皇上自己雄才大略，怎么会瞧得上这样庸碌无能的人呢？这就叫养儿求之难。譬如踮起脚尖来取东西，当然不如弯腰捡东西容易啦。太子若能以天下为己任，不必怨嫌，左协四爷十三爷，右领施世伦一般能力，好生整顿，刷新吏治，万岁爷怎么还会对他前后左右的不放心呢？这就是辅而实则易，但是难中有易，易中有难，要看得清爽，做得利落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？说完淡淡一笑，胤祥已经听得入了神了，眼见胤禛盘膝而坐，猛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哎呀，要是四哥当太子那该多好啊。正想着呢，胤禛又问，那依着先生该怎么办呢？哦，四爷不要迟疑，四爷身有挺金十三条，一定要支撑起这局面，一定要把这些民脂民膏叫他们全吐出来。什么叫毒夫？残民已逞才叫毒夫。四爷十三爷一心为公，为了国事日夜操劳，整治的就是民贼，谈何毒夫？我也有句口号，这样的千夫所指，千目所视，乃是圣贤灵光。胤祥听得两眼放光，不由拍着手说，哎呦喂，巫先生，巫先生真有您的耶，您真是动若观火，听了您的话令人茅塞顿开。胤禛却突然问，巫先生，那要是太子见怪，或者是皇上真有宽免的恩旨怎么办呢？嗨，四爷，像太子这样的有什么可怕的呢？至于皇上，若是有恩旨的话，怎么会带武丹和穆子胥两位将军请假呢？只管竭泽而渔，一网打尽。万岁爷要抚慰人心，或者略有责备，四爷即便如此，种这么一粒瓜子儿在皇上的心里，您就得大于失。那太子归根到底总要登基的吧？那这善后的事儿可怎么办呢？吴思明沉思着，字斟句酌的说，四爷，您这样做对太子他一点坏处都没有，他怎么会记恨你呢？如今呐、啊，他离了你们二位是寸步难行，又怎么敢得罪你们呢？果真有登基的那一天，他还要靠你们对付八爷呢。胤祥听了这番话，不由一拍大腿站起来了，嘿，吴先生，听了您这番话呀，我这浑身上下都是劲儿，就这么干了。这话真是越听越妙。狗坎儿，走，咱们回户部去。说完带着狗和坎儿直奔户部而去。咱们按下胤禛和胤祥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太子胤禛。他满腹心事的离开了雍王府，先到老三胤祉的府里检看了一阵子书，这才闷闷不乐的回到玉清宫。这时候啊，王岩、陈家友、朱天宝他们已经退职了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，那就是下班了。太子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，听着外头呼呼的风声，越想越觉得万绪纷来，无以自解。他叫宫女儿泡了一杯艳艳的浓茶，斜靠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，一个劲儿的出神。一会儿
太监何柱抱着一摞子文案进来了。
太子爷，您回来了。
啊，
奴才刚从上书房回来。
啊，
太医院的贺梦照来过了，太子爷要的药他已经给您配好了，尊太子玉加了一味雪莲。
太子这才抬起头了。哦，是药丸啊还是药散呢？
回太子爷是药丸。
何柱一边说一边在金漆大柜子里取出一个小包包捧给了胤禛。胤禛接过来打开一看，嚯，这里边是清一色的豌豆大小的药丸子。放到鼻子下闻了闻，异香扑鼻，他赶紧包好了揣在怀里。这是他从印纸的书房永乐大典里抄来的一个秘方，滋阴壮阳的宝贝，据说是皇帝御女服用的丹方。用这种东西一旦叫皇上发现了，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儿。就算是王岩知道了那也不行，不知道能找多少麻烦呢。他防着太监们暗中做手脚，所以这种药他一向都是随身携带的。他一边把药揣在怀里一边问，上书房散了吗？这些折子他们拟过劫掠没有啊？
回太子爷，奴才回来的时候啊他们还没散呢，他们正忙着给魏东亭拟谥号呢，还有皇上批下来魏东亭的遗折一并请太子爷过目。
胤禛不由浑身一颤，急忙坐直了身子，取过最上面那份文卷展开了看，果然节略上第一条便赫然写着，二等公爵闽粤滇浙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于8月14日亥时薨，赴遗折。他急急忙忙翻了几下，果然后边有魏东亭的亲笔遗折。仔细看了看，前边啊说的都是病情，又是怎样承蒙皇恩，皇上不远千里屡赐良药，亲定处方，优渥之情，眷念之恩，往极难报。直角上面的进贡啊，还有康熙皇上的朱批，是这么写的，着既有魏东亭之子魏天佑，其一等伯爵，仍领海关总督，逐年赔补亏空银两。下边盖着一方小印，那是康熙的别号体元主人。胤禛看完觉得心里安生了许多，他觉得好像已经明白了康熙的圣意，回到寝宫也没招妃子，一个人合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入睡，也不知道折腾到几更天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但是却睡不沉，一会儿梦见从来没见过面的母亲赫舍里氏。母亲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又飘然而去，一会儿又梦见明珠索额图进来了，给他请了个安又忽然不见了，一会儿是胤禛闪烁的目光，一会儿又看见胤祥笑嘻嘻的冲自己扮鬼脸儿。他猛然间想到，如果当日索额图真的调兵拥立自己为帝，如今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就这样朦朦胧胧昏昏沉沉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实了，却不料这一觉睡过头了，第二天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，外边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。胤禛赶紧爬起来，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埋怨何柱没有早早叫自己起来。他草草的洗刷完毕，胡乱用了两块点心，连觉也没做便匆匆忙忙的赶往养心殿。看来
昨天夜里是下了一场透雨啊，这会儿淅淅沥沥的小雨还没停呢，青砖地上一汪汪浅浅的积水上起着连音泡，印仍穿着油衣，脚下钉着一双保定木屐，后头几十个苏拉太监紧紧的跟着。刚刚转过永巷口，就见养心殿侍卫德愣泰和太监邢年走过来了。印仍急忙问，怎么样，皇上这会子在养心殿吗？邢年陪着笑上前请了安，回太子爷，皇上这会子不在，今儿一大早啊，皇上起来就叫穆军们武军们递牌子进来，跟张廷玉、马齐、佟国维三位中堂一道换了便衣出去了，临走的时候说太子要过来请安呢，告诉一声就是了，也请自便吧。印仍不由愣住了，想了想回头就走，却不妨脚底下一滑，摔了一个大跟头，弄得满身湿淋淋的都是水。德隆泰一步抢上前来，急忙把太子扶起来，关切地问，太子，你没有摔疼，脸色不好，身子有病？他呀是个蒙古人，所以汉话说的不好，挺生硬的，听得周围的人想笑又不敢。印仍的脸色又青又黄，十分难看，勉强笑着说，不要紧的，我要去户部，就不回玉庆宫了，叫他们备轿。行年呢，就在养心殿给我找身干净衣裳吧。行年赶紧前后忙活着，帮太子换好了衣服，打轿直奔户部而去。印祥啊，早就到了户部了，他一边派人去玉庆宫请印仍，一边叫被召见的官员们由礼部的人陪着。昨天夜里啊，他也没睡好，但是他打小练功，所以身体打熬得好，并不在乎这一两夜睡没睡觉。此刻他仰面朝天的坐在安乐椅上，抚着踢得发青的脑门，在想心事呢，听着户部大堂时不时传来的哄笑声，他这心里有点犯嘀咕。他知道这帮人呐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那都是跟着康熙三次西征的帐下亲随，几次出兵放马保着康熙从绝境中杀出来的，都有擎天保驾的功劳，平常见了康熙也随随便便的，怎么会把自己这个小小的十三爷放在眼里呢？正出神呢，就见狗闯进来了，嘻嘻哈哈的给他请了个安，说爷，去玉庆宫的人回来了，说太子爷连轿都没坐就出去了，陈家有朱天宝他们正生闷气呢，说不知道太子爷去哪儿了呢，那咱们还等不等了？印祥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那就再等一会儿吧，再过一刻钟他不来呀，那就是有什么要紧的事了，咱们就先干咱们的，坎儿他们在大堂上呢，你赶紧过去看看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禀报。